之后，那破烂篮子都就丢不掉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GQ Talk， 我是静姐，
我是康迪。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著名演员海清女士来聊聊她的新电影，然后海清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海清。
7月8号她的最新电影《引入尘烟》上映，我们集此来聊聊她参加这部电影的感受，以及其他代表性的角色，以及可以贯穿她20年的一个职业生涯。其实在前期我们挑选这个角色的时候发现很困难，因为海清老师的角色太多了。我们本来想的是模仿英国 GQ 的一个方式，就请一个著名演员来谈他自己五个代表性的角色，发现海清老师他绝对不止五个，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角色分了一个类。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引入尘烟聊起，这是最新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讲了一对西北的农民，因为种种原因呢，被他们的原生家庭所放弃，两个人在土地上相濡以沫的故事。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其实就知道金老师演了一个农妇的角色，他其实也几乎引入了这个角色，因为从外形上你都很难认出他来，也更难在他身上看到他之前角色的影子。这期播客的主题呢，也是引入，但同时也是浮现。我们就借着引入他的一个个角色来看由此浮现出的某种女性的共同的命运，然后我们就从引入尘烟开始聊起吧。
嗯，
很想知道说当您接到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大概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在泰国，就收到瑞军的这个邀请，那我觉得剧本还是非常打动我的。然后我就说 OK， 那我就接这个戏。因为他也跟我说，问我有没有时间，因为他要拍10个月，当时要拍一年。我说可以的。然后他说，那这10个月可能你就接不了别的戏。我说没有问题，因为我本身接戏也不是很多的。他说可能要去体验生活。我说肯定要去体验这个角色。哎，那年的春节是1月25号，就新冠那年，2020年1月25号，新冠那也是那段时间爆发的，所以我应该是在20号之前吧，我还记得，正好我们走的时候还没爆发出来，我就去了。本来那年我是跟我的父母啊、孩子、家人，我们一起去坐游轮，对，票我都买了。后来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把票退了，我就和我的经纪人到了这个甘肃。然后我经纪人是本来说想陪我的，我说可以啊，我说你陪我没有问题，但其实我不太需要他陪我，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体验就够了，带个经纪人我会觉得有一点不方便。结果没想到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他待了一天，他就说姐我走了。因为条件太艰苦了。我说你走，反正我很踏实，我就一个人。
当李瑞军导演说这个剧本需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其实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成本。你是怎么来考虑这个事情的呢？
我也没怎么考虑，我觉得的确是需要，因为他有农作物从种下去到开始结麦穗，然后到收麦子，到冬天，就他就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我可以不用一直待在那边，但是我肯定每一次都要去。他要跟别的戏不一样，他是需要你提前进入到这个角色的，所以他跟我说一年，我就说一年，我也没有问题。而且当时也不知道未来这个电影会是什么样，当时也没有钱，我都是拍完了一年以后才签的合同
啊。
对，拍完了一年，第二年才签的合同。
那是什么吸引了你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样的体验我也没有过。我很好奇，其实演员有的时候就像小朋友一样的，他去玩那个游戏。你看小孩很单纯，你带他玩一个游戏，他又很开心的跟你去玩一个游戏。其实每一次表演和拍戏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游戏，那我喜欢玩狼人杀一样的，因为每次你拿到的那个身份都不一样，有可能是平民，有可能是神职啊，有可能是杀手，有可能是守卫或者是女巫，都不一样，你就有兴趣玩。那如果每次拿到那个牌都一样，你就不会想玩了。其实表演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那个角色和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像狼人杀的过程。
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就知道说这个农妇的角色其实跟您本人的，无论他从形象气质还是生活经验，是相差巨大的。您怎么来体会到这个角色了？
首先我知道要给他很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瑞军找我，导演找我以后，他说如果我不接，他就全部用素人演员了。 因为我们俩之前就认识，关系比较好。他想，那如果这么好的关系都不接的话，他觉得再去找其他演员难度更大。结果他找到我说可以，没问题。他也说我也会给你配一个职业演员，就你们两个在一个频道上面去创作会好一些。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疫情，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配到合适的演员，最后就很遗憾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订了他的姨父，因为我当时住在姨父家，小姨小姨父两个人，我一直跟他们夫妻俩生活在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临到开机了，他说订了姨父。表面上哈，我说真的吗？太好了，太棒了，我觉得姨父很合适。然后内心里面我心想说完了，瓦凉瓦凉的，我的心里。我俩就聊天，我说刘宇君，你会逼死我的，因为你找一个素人跟你一起演，你就知道你没有退路了。因为职业演员互相是有一个参照的，他会在一个频道上表演，风格是一样的，有技巧，有真实的东西，或者很多创作的方法。但是吧，一个完全的纯素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可能来几十条都没有过，可能会看镜头，可能会错台词，可能走位也会错，甚至拍演了一半他就演不下去都有可能。但只要他有一条是准确的，那他就是真的，因为他就是这个人，他就是素人，他是真的，他脸上的皱纹不用花，他所有的东西，他的讲话台词，他的身体，他的肢体的记忆，他都是真的。而我们的演员工作就是人演人，我们的演员是假的，要演那个真的人。而你直接把本尊拿出来，你怎么跟他拼吗？对于我来说，一方面很崩溃，但一方面你又觉得这是一个大冒险，它会激发你一些创作的动力。就是你没有退路了以后，你就得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就你得把放下所有的武器，你的技巧，你的经验，你的判断，你的认知，你得把你所有的演员的身份全部忘掉，你也不能忘得一干二净，你还得有走位准。有的时候还得救场，你还得知道机器在哪里，你还得知道配合，你还得用你的一些需要用到的专业素养保证一场戏。那么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么难，但是我知道肯定很难，因为我不是桂英。就是一开始我虽然穿着衣服也去干活，但是拍出来以后，其实瑞军已经挺满意的了。我知道他很不好意思把我折腾成这样，也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他说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拍出来的照片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我说我看到了一个兴奋的去体验生活的女演员的眼神。是真的，那个眼睛是骗不了人的。那导演也会觉得，他说我的眼睛是我的标志，他觉得很有神，很明亮，这是你身上的指纹一样的，母体里带来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去改。所以他曾经在最早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把我做成芭蕾眼，我的眼睛是有残疾的，就整个是芭蕾眼。可是我也做了，因为当时疫情我们根本没有工具，你知道吧，我们化妆哎呀这个化得很慢。然后他就要眼睛，给他做了一下，他又觉得不满意。后来我说放弃眼睛吧，因为我说有时候虽然我的眼睛明亮，但我会尽量去找到那个暗淡的东西，我说我来用我的表演去弥补那个明亮。但是那个怎么弥补呢？就是有一天我在那边，那个苍蝇盯着我的睫毛我都没动。那是到夏天的时候了，村子里待久了，你会自己慢慢的变得矮板，就是变得迟钝。它是要有过程的。而且后来我的语言跟他们熟了以后，一些简单的吃饭啊、睡觉啊、上哪儿耍去啊、聊天啊、上谁家去了、什么下地了什么，就常用的词我都听得懂，也会说了以后，就可以跟他们沟通了。我最厉害的是可以跟奶奶沟通，就是姨父的妈妈，她说这是很土的方言。我到她房间里面，我说奶奶，我说我要找找你的衣服，我要给桂英找一个衣服。他说你找，桂英夏天穿的那个蓝衣服是我从奶奶身上扒下来的，然后我给奶奶买了好几件新衣服，我说我拿新衣服跟你换，从她身上扒下来的，然后我一点点做旧，因为那个蓝色我很喜欢，就是觉得在那个绿里边那个蓝色是有，对于桂英来说是有点点希望的。
那个蓝色头巾呢？那个是导演设计的吗？
我们找了很多都没有满意的，我就把奶奶的头巾拿来了。奶奶那个头巾戴在头上已经十几年，至少有每天晒了，它就成自然的那个样子。我就把她头巾拿过来，可是后来沈颖老师想要一条蓝色的头巾，蓝色头巾没有，就是全是新的。我就每天跑步的时候也戴上，晒，然后出汗嘛，我也围在脖子上，上了一点点拔丝，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挂在树上，院子门口挂在树上，然后上面贴着条，我道具舞动。 你怕村里有人会拿走吗？
嗯，
我就把那个头巾放在那边，然后最后就变成了那个自然的那个样子。
嗯，
我看到那个蓝头巾的时候，想到那个十岁人那个画、
啊、
那个画里最
米勒的那个画，
对，里面就有一个蓝头巾、
啊、
就是里面那个几个干活农妇、啊、那个画面很突出的就那个蓝，有一个剧照也跟那个画非常像，就
是
你弯身在拾那个刀。
是我们当时摄影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参考，就是当时他就说，他说要是这样就好，所以我们就往上面去做，因为那个麦也是金色的嘛。
对
对，就听听刚才讲这个眼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就之前我们老看到有一些仿妆，就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扮老的话，他什么都能扮得特别像，只有眼睛骗不了人，因为老人的眼睛可能比较浑浊，但年轻人非常明亮。
嗯，当时我在村子里面看，很多人都戴着一个墨镜。
嗯，
他们的老人都戴着很厚的那个咖色的墨镜，因为年轻人在地里干活或者干嘛的，那个眼睛被太阳晒了以后就会有青光眼啊，就是那个眼睛就不太好。因为导演嫌我的眼睛太亮了，然后我就也挺糊的，我老在太阳的底下看，看的那段时间我看出一个斑出来了，你看我这个眼睛的这个斑就特别明显。
是，
回来以后我就问医生，我说这个是晒斑吗？医生说这个斑长在皮肤上就是晒斑，长在眼睛里面就是黄斑。他说你一定是在高原上晒了看的。我说没错，我说我老在那个地方晒太阳，然后我也不戴着墨镜，我就嫌我自己的眼睛亮，最后把眼睛晒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真的会晒出斑，现在想想看我有点后怕。
是，但是您刚才说这种对于眼神的处理，包括提前进入这种乡村生活，其实就是就让时间或者将自己变得跟那个环境比较融入一体，就比较平静，甚至是说迟缓，对于外界环境的迟缓。
对，因为我看了奶奶的，看了很多村里面的妇女的那个眼睛，他们的眼睛都有一点黄的那种感觉。嗯，他那么眼珠子没有那么黑，没有那么亮，都是有点黄。姨父的眼睛是眼珠子也是有点黄。后来我明白了，我说为什么有个词叫人老珠黄，是真的，是那个眼珠子以后就是太阳晒啊或者过多了以后它就会变黄。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就是老看着那个太阳在地里头，因为那个每天都有太阳，我那几个月没下过雨，到六月份才开始下雨。就是没事就晒一晒弄一弄，还真弄成斑了，就是尤其左边眼睛就黄了，很明显的那个斑。就可惜的就是回不去了。一年以后出来体检，左边视力全部降下来了，左边的眼睛。嗯，
您在讲述处理眼神的这个过程特别像您在讲那个处理蓝头巾的方式。
对，
就是你要让时间去作用它，要让自然去作用它，然后变成那个环境的一部分。
对，我那时候在后院，因为那个家里面的后院就是有驴和羊，一开始我去的时候那个羊全部蹲在那个后院嘛，我要上厕所要经过他们。
嗯，
我去了以后那个羊见到我就蹭就起身了，因为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
嗯，
他们就很警觉，公羊母羊全都起身然后就躲到一边去。后来我待了一个月不到，其实20多天的时候，在我去我都得把羊踢开，他们都不让道了，就跟我熟成这样。那个驴也是这样的，那个驴很聪明的，他一开始见着我都不太能靠近他，我拴他他也不走，我一点点喂他他就跟我熟了。等到我们拍戏的时候，他就是常常在我的面前就很温顺，然后他的头会低下来，眼睛搭着能在你手上睡觉，他说上面很信任你了。
你那个角色其实从人物上看他还蛮被动的，因为他在自己原生家庭中其实不是特别受待见，因为是一些身体的原因等等，然后后来与这个农民一起生活，然后土地又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事情，因为要种地考虑到种种种的原因。我特别想知道就这样一个被动的角色，你怎么去抓住他这个人物动机的一个支点呢？
这种被动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理解，我说实话，
嗯，
我说怎么这么不受待见，或者是，然后真的是你到了农村，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都会有那个最是不受待见的。瑞军带我去看，因为我老去看姨父打牌，打牌的时候那些男的都特别多嘛，男的女的媳妇儿什么都跟着，有的或者怎么样，就人特别多。那我就老去看他们打牌，他打牌的时候就看见了有一个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每天都去看打牌，但是没有人会跟他说话，他也不跟人说话。他的眼睛也不看牌，他就坐在那边，是有这样的。然后我就去慢慢的去体会吧，
但也能看到他一些主动，比如说他在那样的生活当中他会折那个小驴，
对，
然后他会弄那个鸡窝，还弄像那个星星灯一样，我感觉这也是他的主动性，就是
对，他我一直说，我说我也很唏嘘，我觉得这两个人像在黑夜里边哈，就彼此擦亮了一根火柴，然后看见火光燃起，这个黑夜是明亮的温暖了，然后又看到这个火柴熄灭，光消失，然后又进入漫漫长夜，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两个是彼此照亮了彼此的生命。
是，我感觉就是其实他也不仅仅局限是一个农民的故事，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非常不可抗拒的，就作为个体来说，你做的反抗也不多，你无非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互相依赖的空间，然后把自己当时的生活过好，是特别的中国的故事，我觉得。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在黑夜里面一个人，那个时候周围是没有声音的，好像朋友们都听你说话，但是好像都听不进去，好像你说了也好像你没说，好像你表达了，但其实表达的那东西一旦形成语言和文字，未必是你心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其实我老觉得常常在黑夜里，那我后来想怎么办呢？因为每个人都会碰到低谷啊，都会碰到这个事情。那我的仅有的人生经验就是往前走吧，你停留在黑暗里是看不到光明的。
有哪场戏您个人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呢？
有一场就是我刚开机没多久拍结婚照那场戏，应该是第三天拍的，好像就是很早。就那天拍那场戏，因为瑞军请了他的朋友来，现场很吵很闹，而那场戏那个镜头从我们脸拉过来的，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姨父的状态很好，他就是一个没有照过相的一个，好像你们结婚跟我也没啥关系，也不知道是谁结婚，他坐在那儿，他的眼睛不管是看上面看下面看我看哪儿都是对的，然后我看我看哪儿都是不对的，因为拍照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就是我的眼神无处安放，我着急死了，我觉得很难受，然后看了我觉得很假，各种娇柔造作，我都很痛苦，我很恨我自己。那是我在这部戏里拍的最多的一条。瑞军都喊过了 OK 了，但是我说我总是觉得有点不满意，然后他说可以了，已经挺好了。我说你看他就是一个演员和一个俗人，就是一个演员和一个俗人。我心底里边我跟自己讲，我说在这个戏里边我有一个表演老师，他每天跟我在一起，他就是姨父，他是我的镜子，我所有的表演一定要努力的向他靠拢，甚至向那头驴靠拢，向这些群众演员靠拢。我说我必须要做这个功课，如果我达不到的话，这个角色很可能就像一颗老鼠屎一样的，因为用了我反倒坏了一锅粥。我其实没有什么，我不担心别人骂我，就是演的不好，其实这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的是就是我跟姨父俩担心都一样，姨父说哎呀我好担心我拖后腿，我说我也担心我说姨父你在主场，你有主场优势，我说这是我的客场，我说这整个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个外形然后我就努力的拿它做参考，这是真的从心底里边去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帧去发现它的好，然后那是你的一个表演方向，那是一个不会教你表演的老师，是也是这部戏的方向，我就往上去靠。那姨父也会往我这边靠，他会记台词，他会记住这个动作，摸了我的手，下一个动作也要过来摸我，他也在往我这方面靠，我也会悄悄的提醒他，我有的时候悄悄的主动手会往他轻轻那碰一下，他就知道我要碰他。然后我们俩也会笑场过，他说蹦，他看了我一下，他说我一看海老师我忘了下面说啥了也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一场戏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那场戏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那还有一场戏就是我死的那场戏，我是从河上面飘下来的，很长的一场戏。那拍之前我们的剧本写的是桂英从上游飘下来，被一个树枝被卡在那儿，头低在那，手上拿着给老四的那个蛋背着的，然后摄影老师就希望一镜到底，就跟着老四过来追我追我追，然后老四一翻身就是我一个长镜头。我说很难完成，因为脸上的妆一翻就花，只能来一次，那这个因为我脸上是有妆的嘛，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试试看能不能飘起来，给你怎么飘下来，在这个之前我不知道我可以飘的 真是豁出去了，那个水很脏啊，也挺冷的，十月份了，穿棉袄了，我就往下面去，哆哆嗦嗦的，身上绑了塑料布，我就下去了，我一把就成功了，我一把就飘起来了，我激动的呀。然后我就从那个镜头，其实架在上方，从那河里边哗飘过去，特别震撼的一个镜头，一双脚，然后一个诡异的身体，光着的脑门从那个，很震撼。衣服过来，他救我嘛，在水里面，我就脸不停的会被灌到水里边，那把就演了大概七八条还是十几条，就被呛了很多水，而且我喝了很多水，呛的呀，耳朵里面全是水，全部是水，就跟溺水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水太脏了，然后回去以后也上吐下泻的，就是吃了太多的水了。当时傍晚拍完，我有一晚上就拉稀了，体力上是受不了的。因为最后拍了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拍到浑身就冻的就哆嗦了，就没有体力了，在水里面，因为我这么飘着，你得全身都不敢动嘛。那个是印象挺深的。
为什么剪掉了这场戏？
剪掉了，因为种种的原因。
好吧。
那您觉得桂英和海清有什么相通之处吗？刚才我们讲的全都是
善良，这两个人都很善良。
那从生命经验上呢，就是你觉得有跟他相同的地方，包括对家的渴望眷恋，对爱的那种。
其实我跟他身上相同的地方不是很多，
嗯，
说实话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我一直说，我说我成长的环境很好，是完全不缺爱的，一路走来也不缺爱，家人啊孩子都给了我非常多的爱。
你有不理解他的地方吗？在现在我们已经拍完这个戏再回看他。
我没有，其实我在演的时候就基本上比较认可和理解他，很心疼他。其实演他的时候，桂英也夹杂了我的私货，因为我觉得桂英不是一个桂英，她是很多个桂英，她不仅仅是农村的桂英，她也是城里的桂英，她不仅仅是这个阶层的桂英，她也是别的阶层的桂英。所以桂英在我的眼里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种人。所以这个私货是我给的，就是我在想，如果只是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其实放过去，你会在很多地方会看到一些弱势群体被我们忽视掉的，不知道他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某些时刻或者某些场合或者某一些境遇，我们可能会跟他有一些重叠。
嗯，
所以这个桂英是很多个桂英。
我之前看到您一个采访，好像刚毕业的时候非常渴望拍电影，然后还说想在影视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嗯，
现在你还会有这个目标吗？
当然了，不忘初心。
您觉得李如尘烟算是这个目标上的一步吗？
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将来会是什么样哈，但是我很喜欢我自己做了这一次冒险。
嗯，
非常忠于我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我觉得他倒不是说要证明给别人看我可以，而是说这样的一种表演方式我愿不愿意去做，愿意做能不能做好，在哪怕最艰苦的情况下。我其实在拍到第二天第三天那个时候，就跟你们说的那场戏时候，我很崩溃，我也没绷住，我一个人晚上刚哭了蛮久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我很痛苦，我觉得前面两个月白做了，那个眼睛和各方面都不是，其实我对我自己是非常大的否定的。我说我可能做不到了，因为不可能把我变成这样了，我基本上要放弃了，就是有一个极其崩溃的过程。因为你觉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哈，为什么还是演得不好？后来我自己就说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我就难过了一下，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可能是火候未到。我就跟我自己讲，就是哪怕导演放弃我，哪怕这个所有的人放弃我，哪怕对手也放弃我，我也不能放弃我自己，因为只有我自己能救我自己，谁都不可能会救你。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就啥都不想了，就是想你怎么成为他，怎么成为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就是度过了，就真的是蛮难的。然后后来你就去看到一点点的变化，然后看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我像个精神病一样的给自己鼓励，我就表扬我自己。我说你看不要着急，你看是会有的，你要坚定是会有的，一定会的，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看那是第三天吧，紧接着第五天我助理就没看出来我，他那个变化就像那个一旦你崩过 过了那个台阶以后，后面就特别顺。
嗯，
包括后来我在现场，我都能即兴出台词了。
嗯，
就用当地的话出，我都吓一跳。我说我刚刚即兴一句台词，我说的对吗？人家说说的对，就是摄影机有时候不关，那个人站在那边的状态都是对的，休息的时候的状态都是对的。过了那个坎儿以后，
嗯。你说这个过程就特别像您之前描述那个种麦子，然后你要等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窜上一茬，
对，
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窜上去，
对对对，
但你知道它会来的。
对，就是我特别傻，我每天跑去看，我说我的麦子呢，然后我还翻了翻了，我想翻翻它到底离地有多远，离地面有多远了。
嗯，
又翻了两个都没有，你知道吧？我就说我的麦子是不是种下去以后没多久就被鸟儿吃掉了。我就很紧张，我没事就跑去看我的麦子。他们说，哎呀，说那个无人林家的地里边有一个活的稻草人。我怕鸟把我的麦子吃掉，你知道吧？我就老去。后来姨父就说，吃吧吃吧，有些事就是该给鸟吃的。
嗯，
后来我才放弃，我就没去看。
嗯，
要不然一到傍晚中午它不会来吃，因为它晒了，它不会怎么飞，它都是傍晚啊或者是早晚的时候凉快点时候咔过来吃。
好像最后你们还用你自己种的那个麦子做了馒头什么的，
超级香啊！我这是一个忌碳水的人，我都吃了好多。用我们自己种的辣子炒的辣椒，然后啥都不放，馒头蘸辣椒，我一个人干了四个，真是开花馒头。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穿越到
对穿越到
千禧年，
千禧年。
其实您是千禧年左右开始正式接演自己第一个角色，对，就是《明星制造》嘛。当时您演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配角，叫舒娜。然后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前一段时间他突然又火了，他跟王爷那个角色进行斗舞的那个片段。
对对，
你当时看到什么感觉？就又被大家翻出来？
我没什么，我就觉得这么好的身材回不去了。那时候腿要踢多高踢多高、
说什么？我说有本事咱上去比划比划。没本事啊，现在就给我踢鞋。好，比就比。
当时是一个其实很性感，然后也有野心，也很有欲望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
对，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样一个角色？
不是，当时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好像是就是选演员嘛，就是选上了。
那你当时对这个角色就像我们现在看一样吗？会觉得哇，他居然去斗舞，然后居然就直接穿个内衣然后就去斗舞，当时你会有要去消化他为什么这么做的一个过程吗？
因为舒娜她就是写的，她就是身材很好很拽，
嗯，
然后她就是觉得自己很性感，跳舞也跳得很好，她瞧不起这个燕儿姐演的这个角色嘛，她就觉得我什么都比你好，胸比你大，腿比你长，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吧？她觉得凭什么不是她，就是歌舞团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自我感觉极好的一个人。
当时你对演员这个职业你的理想或者你的设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就是演一辈子戏啊。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七岁的时候拍了第一部电视剧，然后拍完以后我就糊里糊涂的，然后八岁也拍，九岁也拍，十岁也拍，十一岁也拍，一直连着拍到五年级。五年级后来我妈不让我拍了，因为要
读书，
初中了就没拍了，然后我就去跳舞了。那我跳舞呢，我也糊里糊涂的，我看着上面写着舞蹈表演，我以为舞蹈和表演，结果发现只是舞蹈没有表演。然后我大概进去以后没多久，我就说我还是想做演员。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的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接触，然后就一直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前面召唤你一样，就是一直没有变，一直没有变，一直没有变，然后兜兜转转的就一直还在这条路上。
嗯，
就我大学的时候嘛，就属于那种比较听话的。当然了，我是表面听话，内心也听话。
没有反转是吧？
我们班很多同学是表面听话，内心不听话。我是比较听话，为啥我听话？我爸爸是老师。
嗯，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跟我讲，传承传承。因为我爸爸可能因为比较传统，你要跟一个师傅啊去学东西，我们叫黄磊老师叫师傅，你跟你师傅学手艺，你先别着想着反驳他。那个什么，就是就怕你们半碗水。还说你们传承，你要把你师傅的毛病都学到，然后你再慢慢消化。他可能讲的有点过哈，但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先把你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先学好，然后再慢慢的，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说但这个东西不是你在这四年里面要做的，可能是要用一生去慢慢体会的。当然了，我的师傅没有糟粕。 只有精华，所以我说我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好学生。
是，
而且黄磊老师当时不大，26岁，跟我们有太多共同语言。
嗯，
我们18、19、20，我们班最大的男孩23岁，就是基本上他就像我们大哥一样，他很会教学生，特别特别会教，跟他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给我们开书单，我就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开穆斯林的葬礼和静静的顿河、嗯、我说穆斯林的葬礼静静的顿河，可是他的书单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书单，你知道这两本这两套书都很长啊、
嗯。
然后我就看得很崩溃，然后他就看见我看了，他就说，他说你们谁看了，他说我知道海清看了哈、啊，两套，还有谁看，
没有，
没有人看，只有我看。他说我给你们开这个东西，我也不指望你们看，我是想考验考验你们能不能读这么长的就是厚的这种书，所以他那时候特想让我当他研究生，我听话吗？
嗯，那后来也没有当、嗯、
没有，后来当时就特别想离开学校去实践，嗯，就好像觉得在电影学院学了很多本领哈，很多武功，就想下山去打人。
打的
感觉
其实还算顺吗？
我那时候出来还真的挺顺的，2001年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被丁黑导演选中拍余文艳，上来演戏就没有什么难度，其实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就当时觉得演戏太简单了，这个怎么
这个太气人了。
对对，就是当时觉得我没怎么演，没演得很好，干嘛都说我演得好，不是你们标准太低了吗？开玩笑的哈、嗯、就当时比较顺。那后来其实有过突然被导演说不会演戏，就其实包括考人艺那时候也是对我打击蛮大的。
嗯，
人艺就说这小孩可能不会演戏，哎呀，我心里面还觉得、嗯、我怎么不会演戏。我说是什么问题哈、啊？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不会演戏，就是没有那么活分，不像现在，可能我演戏是属于那种笨笨的那种，就是没开窍或者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我被导演说不会演戏各种，然后就特别痛苦，其实我觉得不是不会演戏，是对那个角色掌握不好。然后我也找黄磊老师，黄老师说不要着急，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能拿捏和驾驭的。
对，
后来我慢慢的在碰到演不好的角色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一起啊，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每个角色像一个台阶，它不是你的最终的目标，它不是山顶，它不是你的目的地，那个角色它只是台阶，就算演不好你也要走过这些台阶，就是没演好的角色就像你走过的台阶一样，它会在你的履历里面，但是它会帮你达到最后的那个顶点。
嗯，然后其实应该是2007年上映的双面胶、
嗯、
和其实希尔梅好时代是2010年上映的，然后这两个剧我觉得其实很奠定你国民媳妇儿的这个人设，在
而且是第一个国民什么什么的人，
对对对对对，后来的国民其实都是从这个国民什么什么来的。
我当时刚签一个经纪公司走过去，我在墙上看见国民媳妇儿，我说诶，我这啥意思啊？他们说哦，这个在韩国很火、
啊、
国内还没有人叫，但已经有网友叫你叫国民媳妇儿、
嗯、
真的吗、
嗯、
我很激动很高兴，我觉得哇塞好时髦啊，然后后来就被叫的烦了。
是是，
我特地给你制定了一个康复计划，每天坚持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不能老这样在家待着不出去。第二个，每天接受按摩2次，早晨起来以后我给你按摩，捏捏这儿，捏捏腿，让你舒不舒服啊。
当时就是这个算是您接演的一个比较早的家庭剧吧，你当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有接受的过程吗？还是
没有想什么家庭剧，但当年那时候是古装戏特别多，
对，
就是所有人都去拍古装、
嗯、是啊，
可是我隐隐的就觉得古装不是很适合我。我也去试过水，但我觉得效果不好，而且我不太喜欢那时候古装戏，就是他都要后期配音，然后我要求配他们还不让我配。
为什么
不知道，当时有一些是同期的，有一些拍的快就是后期，就好多都是后期，
嗯，
后期的比较多，但是我就看别人给我配，我就觉得诶有点怪怪的，就是他那个表演和你的那个语音语调就不太像，所以古装戏其实也有一些找我的，但我就觉得不好，没意思，我就没演了，其实我蛮崩的、嗯，我也不知道崩个什么，连生活费都没了，还在那崩着，也不懂，反正就是很奇怪，也挺拧的一根筋。然后到双面胶是黄磊老师推荐我的，
嗯，
我一看剧本我就觉得非常好， 然后华涛导演也看过我的《玉观音》，他当时就想找一个台词特别好的、特能干架的一个女孩，觉得选，因为他觉得六六写的这个作品特别像话剧，就是好多台词，他说我没有话剧功底不行。哎，他看我就觉得我特别满意，说我这个吵架速度之快呀，节奏不拖拉呀，然后他就觉得挺好。
你除了在李亚平面前挑拨是非，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以外，你什么都不会做，你就是全世界最毒最坏的老太婆。我吃口肉你都不让，我买两件衣服你都要给我脸色看。
但是呢，当时他们后来没，就是有一度就没有用我，是因为我没有名气嘛，电视台想要有名气的。后来华涛导演坚持，黄老师也坚持，所以后来就用到我了。所以这两个人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贵人。
嗯，那个时候也没有个经纪人，也没人跟你说要怎么样，就是完全随着性子，就是叫我吃饭不吃，就在家里叫我吃饭，我就说我不行，我要背台词。我说你台词量太大了，明天在现场错词你要说我。就是一个没有陪导演吃过一顿饭的女演员。
那个胡丽娟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有一天跟黄磊老师发信息说，师傅，我说我第一次体会到角色的种子在心底里边生根发芽，开出花，结出果。我说这个角色像长在我的身体里边一样，几乎在现场我都不是在演胡丽娟，我说我是在释放天性。你知道华涛导演，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拍戏，只要我们那个剧本台词一说完了，他就喊卡。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喊卡，我一直能说下去，我能给他说出一集来。你知道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说在没有台词情况下，我还能够站在角色的立场去产生新的台词，说明我这个人是对的，角色状态是准的。
嗯，
你不需要给我设定台词，我就能一直演一直演。
嗯，
而那个戏有摄影操作嘛，
嗯，
我给演员的空间也非常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一部戏都没有见到反光板，就没有任何障碍，你随便演吧。就唯一的可能就是女演员会比较在意的光不好、啊、
对，
难看或什么，因为那时候年轻也不管这些东西，什么光不光，先把戏耍演过瘾了再说。嗯，所以这个东西后来我一直保持，就是我也不太管你什么光啊或者是什么的，
嗯，
其实还是戏最重要，因为那个戏爽了嘛才舒服。
其实就无论是成名娇还是后来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就你有感觉说这是一个这个市场选择你是因为看中你身上的什么特质吗？
我觉得是互相的。
嗯，
就是以前的那一类型家庭伦理戏好像都比较温良恭俭让，到我们这一段呢就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个体了、
啊、
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职业，就绝对不是家庭妇女了。其实我的每一个身份都不一样，有医生，有护士啊、有编辑。 那么当时那两年的市场就是偏家庭伦理，就突然好像这个古装多了以后一回身、
啊、
就觉得好像家庭伦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其实是在媳妇美好时代，就是09年拍完以后我就没有再拍家庭伦理戏了、我一直到15年我拍的都是行业戏，我有后厨啊，那个新书啊，
新书，
对，
包括那个什么请你原谅我80年代的，然后跟孙红雷拍的二炮手，我其实都没有再去这样。那一段时间我也不觉得有特别好的剧本，一直到15年的时候黄老师让我拍
小
别离，
对，
18年小欢喜，我就是拍了这样。
嗯，
其实家庭伦理戏我这儿就没有了，几乎没有。
对，我记得之前好像采访黄渤，他说一句话，他说只要你演过一个茄子，以后但凡有紫色的都找你。
对对，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还又看了那个双面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媳妇儿这个角色他不仅仅是在这两部戏，它其实是中国电视，就是电视剧这种家常的艺术形式中非常非常常见且必要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在双面胶和在那个媳妇儿的，就是他们都是面临这个买房的压力嘛。
嗯，
其实买房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嘛，但确实是这个媳妇儿来承担买房的主要焦虑。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知道我呢，本身呢，我当时就拍完双面胶也没买房，拍完蜗居也没买，拍完媳妇时代以后也没买房。我没有那个焦虑，我一直在租来的房子里、我觉得挺好的。我原来从来没觉得买房对我来说是刚性需求，就跟我同时期的演员两个月就拍完了，人家一年拍一个八部戏，早就买房了，都有房，我都没买。
你能理解比如说这个角色他
为什么？对，后来我买房是因为我妈妈说，你的孩子有了，你是不是将来考虑你不能老是放在我身边养啊，你得接到自己身边带他呀，你得买一个房吧、我这才买的房，我没有这个概念好像。 就是我也觉得我没有长大，好像一直有父母，我觉得我爸妈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我没想过在北京要买房这事儿。你看我拍这么多戏，戏里面说的头头是道，你的工资永远赶不上房价，一定要买房，这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他说的时候好像很明白哈，回来以后我也没买。
那咱以后就住在这儿了，
就住这儿了。
可这套房子还不如咱当初看那套，
是没那套好。可也不知道当初是谁目光那么短浅，你看看看那水壶漏在外面，那地板都开裂的，就没注意人家那个层高。人家那个层高5米多，隔一隔好楼上楼下嘞。
可人算不如天算呢。
不过好歹咱们也算是赶上涨价前的末班车了，你我加这只小的，也算是有房一租了。
剧本的完全没有教育到你，
完全没有。我知道很多人需要它，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我是希望能够浪迹天涯的那种人。而且我拍戏其实可能跟从小的习惯一样，我到一个酒店到一个住处，我会把那里装扮成我的家一样，好像就是四海为家的感觉。然后我也会很有仪式感，离开那个地方我也会跟着我的那个房子打招呼，我会谢谢他们3个月陪伴我。就每一个地方我都会挂上画，我布置成我喜欢的样子，房子不用很大，哪怕就很小的一间。林如尘烟在伊芙家的那个小房子，那个小的一个铝合金隔出来的一个小小房间，我也弄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人，不会担心住在哪。我现在还在租来的房子里。
你是一个安全感特别足的人。
对，我没有，我觉得在哪儿都一样。我的儿子跟我住的也现在也觉得挺好的，虽然我们租的一个房子不大，但是我们很开心，我觉得够了。我要跟我的孩子亲近，我不要住那么大，然后到时候他上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我是我有我的诉求，所以我们跟孩子在一起住，就是天天在眼皮子底下。
这个对于比如说成为一个演员，或者是这种生活经历的丰富吧，会对你的工作会有一种反哺吗？
会的。 Daniel 对我很重要，就是我的孩子对我很重要。其实我的人生理想是结婚生子演戏，当有了 Daniel 以后，在他10岁之前吧，他的寒暑假我都不拍戏，基本不拍，除了当时新居是必须是加电拍，因为那是2次开机，必须加电拍，我就拍了，其他我都让，就是很多戏。当时那个谁张老板也找过演捉妖记，因为是暑假拍，
是
其实特别抱歉也给退掉了，当时好多，就是希望暑假的时候能够完全的陪他。我这一年也把戏工作都推掉了。我是一个很小就喜欢孩子的人，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可能在我的字典里面，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比较好完成，就是比较容易拥有。就是演戏这件事情未必是很能拥有，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好它。所以它可能是会陪伴我一生最漫长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放到最后是不重要，而是说可能跟它这个过程会更长。因为那两个是动词，这很明确的一个有终结的一个动词。而演戏这个东西是一直动词。
那其实这也跟我们接下来聊的另外两部戏话题也特别近。其实我们是把那个《星树》《红海行动》
放
在一
块
儿，因为这是两个职业女性嘛。
嗯，
那到职业剧的话，比如说你要塑造一个职业女性的话，你觉得在她们的人生选择中比较难的是什么呢？
好容易被女性问到最后说是家庭和事业相兼顾，你问一男性基本上很少一个男的会说，说呀我在家庭和我的事业之间
发现
最大的矛盾。但是一问的女性就是这样，包括我父母都会说，你要花时间管管你儿子了，你不能老是在外面这样，你看看他都成什么样了，这孩子没有妈管是不行的。就会这么说。我觉得是比较难，就是在身份上的转换。我说我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我跟我儿子都迟到了，他上这个暑假补习班真挺辛苦的，他一天要背900个单词。他有一天晚上回来说，妈妈我快疯了，我今天做了多少多少卷子，干干多少事，如果还要背900个单词还背完了。然后说900个单词你错了多少呀，他说我错了4个。苍天呐！我说这900个单词都是新单词吗？他说有新的有旧的，但是最重要是要把他所有的中文全都会背。哦，我一看一个单词后边挂了5、6个中文，苍天呐！我说你太不容易了。我说明天休息一天吧。他说不，明天还要继续，明天要休息，后天就是1800了。我觉得这小孩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一早起来，今天我睡过了，给他做饭，给他弄，把他送走，然后来安排他。 有的时候中午还要给他做饭送过去。他的训练是晚上，他8点钟才下课，有的时候10点钟才下课，然后晚上还有篮球训练，我要去陪他。哎呀，很辛苦的，累死了。
你觉得在你的这个职业的生涯中，你最难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最难的处境是演员其实是被动的，他相对来说是被选择的，那个叫乙方吧，乙方是被选择的。而有的时候真的碰到好剧本的概率很少，我觉得好演员远多于好剧本。
嗯，
其实还是被动的。包括你说的这两个戏，新书和红海都不是以女性为主题的戏，女性都是梅小户，她也只是一个，她当时写的是六六写的三兄弟嘛，
是的，
老大老二老三嘛。那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那么多人写男性，你以女性的编剧，你能不能写一个女性为主的？当时也跟她聊这个事情，
她怎么回答？
她这个故事构思了蛮久的，因为她说这个外科医生、主刀医生还是以男性为主，
是
她说因为这个职业的问题。但后来也写了女性的这个女不强大天不容，
是
报社编辑，
对，
郑雨晴。
就你在2019年那个 FIRST 电影节上，你有一个关于为中年女演员争取机会的发言嘛？就现在其实3年过去了，如果你回看这个发言的话，你觉得中年女演员的经历会有变化吗？
亲爱的年轻导演、著名导演和各位制片人，我们是一群非常努力、热衷表演的女演员，而且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非常非常热爱电影，但是我说一句实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被动的，市场、题材、各种的局限，常常让我们远离一些优秀的作品，甚至从创意之初就把我们隔离在外。岁月赋予我们经验、皱纹、阅历。最后我想说，我们足够足够的专业，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们多的机会。那次的发言其实我一直说，我说它像一个石头扔到了湖里边，你会看不见石头，但是它会有涟漪，它那个涟漪圈圈大。恰恰是从那一次发言以后，其实有很多题材偏向向女性倾斜了，
对，
这是行业内行业外都看到的一个现象。
是
它会在量上面有一定的倾斜，但是质上面还没有太大的改变。对女性的这个题材的把握，这女性形象还是扁平，好像市场看到了这是一个商机，觉得争取到年轻女性的观众这是一个商机，就是去投了很多钱，去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很多都是空有外壳没有内心，所以我也没有接拍很多。其实有不少戏找来女性的崛起啊，女性的怎么觉醒啊，但你都会觉得都是在皮毛，都那个功利心是很明显的，都没有真正的去扎实的探讨关于女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当然也有一些好作品，也有些出现了，但还是少，能跟整个市场比的还是少。你就看这两年的电影市场有几个是就不是以女性为主吧，就男女平等的这个都少。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延展一些，就比如说抛开一些比较现实的限制吧，你觉得一个好的让你非常心动的女性形象或女性角色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没想过。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是有所思考的，它具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
那比如说在已经拍出来的影史上的作品中，有哪些角色你是特别喜欢的？
我很喜欢朱尔和金
啊，这都是新浪潮那时候的了。是为什么呢？就是
觉得很自由。
还有其他的吗？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我也挺喜欢。
阿姆多瓦的，
对，罗马我也挺喜欢的，因为罗马比较近嘛。
哇，这都是非常有功力的艺术电影啊。
这也是你平时
会
看的主要的片子吗？
没有，我什么都看。
嗯，
我自己本人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最喜欢希区柯克，然后又喜欢斯蒂芬金的小说，就是那个时候对于悬疑啊这一类特别喜欢，也很喜欢商业片，然后也看很多艺术片，就拉片师那时候没事干，没人找我拍戏，就天天看片子呗，就按照国家拉，法国拉完拉意大利，然后就按照欧洲这样，俄罗斯就是看了很多。
其实听完这几部就大概知道为什么会接引入陈岩了。
是
真的，就你审美的坐标系都非常的明确。
我之前也看一个采访，你有提到说其实比如拍《玉观音》的时候可以提前10个月拿到剧本嘛，但当《双面胶》是提前4个多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包括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你怎么来发现这个行业的变化？
就这个行业最早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我们看《红楼梦》，我们看《西游记》，几年拍出来，他像一个手艺人在做一个传世之作， 做一个手艺的活。现在它是工业化的体系，老字号已经变成了这个连锁店了，它的味道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所以当李瑞军说我要花十个月去拍一个戏的时候，我的本能是知道它不是一个连锁店，它应该是一个老字号。那这个是符合我的一个向往的，就是我们不要着急，就现在就很着急，包括我们拍摄的时候是不要着急，什么事情太着急了它就会失去它原来的那个味道。就是我当时还记得从农村出来到城里面还有个不适，就我老说这那个咱家车开慢一点，我不着急，是开特别快，就突然就觉得周围的速度快起来了，语速也快了。
就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变化是线上线下的生活它其实很模糊，你不是一个大规模参加真人秀的演员嘛，因为你并不会大范围的消耗自己的这个形象，还是主要把它保留在作品中。但是其实现在好像即便你是这么想的，但是演员好像很难把自己完全是以工作形象被人认知的，他好像总是比如说互联网会玩梗，或者是把你之前的一些形象或者是片段被反复的拿出来，你会对此会有困扰吗？
不存在困扰啊，怎么会有困扰呢？他用什么困扰我呀？
可能这不是你想要被广泛认知的一种形象吗？
然后就会不被广泛认知了就没有办法吗？你不能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没有办法去选择，所以他就不会对我产生困扰，因为他影响不了我，可能我还在我的世界里面，外界有外界的世界，然后这个梗那个，我儿子也会跟我说，他说妈妈出圈了，你知道你在抖音特火啊，然后我说你是说神的事儿吗？他说说对呀，然后他咯咯咯就乐，他老开了玩笑，他回来以后他跟我们家阿姨说神回来了吗？我们家阿姨听不懂什么，他说我妈回来了吗？啊，你妈回来了。然后他就跟阿姨开玩笑，他说阿姨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妈的神是谁吗？我在家已经被我儿子开烂了玩笑了。所以我不是很排斥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什么，然后连我的助理都来取笑了。然后那是我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你们在说谁，他说我们在说你，然后我说哦，我说是这样的，然后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些信息，然后助理说你有没有抖音，你有没有微博，你朋友圈又关了，你能知道什么吗？你知道都是我们也不敢跟你说。我说是吗？你们不要跟我不敢跟我说。我说到底是什么了？然后助理特别逗，你知道吗？那个二胡都会学你的，是吧？他说还有小提琴，他说可像了。我说苍天呐，我说太有才了。所以我在他们面前也是很没有面子的。
所以互联网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你平时不怎么参与其中，也不怎么看。
我看了也没关系，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被带跑，也不会怎么样，我还好吧，我就觉得大家乐一下，能让这么多人开心，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伤害。
所以其实你没有抖音，也没有微博，也没有朋友圈吗？
没有，就是你我原先是有朋友圈的，后来我发现每天早上起来上厕所，然后批阅朋友圈是一个特别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你看，就你在这个发现页，你可以把它都关掉。
对，
如果你想看谁的朋友圈，你就点开它，
对，
就可以去看。但是你不要去看很多无聊的东西。而且那天我上去了，我发现居然朋友圈也有广告，我更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上面。
我觉得大家玩那些梗或者把那些 cut 弄出来，是因为大家看到了非常真实的人。但与此同时，
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没有错，大家会觉得很真实，很好玩。而现在的，哎呦，这样又拉踩了。而现在的艺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形象被大家认知，所以大家看到了一种他们难以置信的真实的活灵活现的人的形象。
因为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其实演员会有一个跟常人不太一样的，我认为就是说好的演员他会相信，我觉得我努力做的是一个好演员，然后当然也不否认我也是个没脑子的演员，就是我的脑子有时候经不搭在这儿，但是你会给我一个规定情境让我去扮演，我就会觉得哎，这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不会考虑太多。就在这方面我一直我原先形容我就是我像一只小狗一样的，然后边上需要有一个护栏给我
啊，
有的时候我的角色是护栏，有时候导演是护栏，有时候拍摄现场是护栏，工作人员是护栏，但是我一定是一条好狗，这个好狗不是贬义是褒义，就是 我是一个就是你给我一个规定情境，我就会马上相信我会在这个情境里活着的人。
嗯，
那这是一个演员就是要相信，演员第一个天性就是你要相信，相信你的台词，相信你的角色。我容易相信，所以我经常被骗到。
那您为什么会很抗拒就比如真人秀这种东西，它一方面也可以展示你非常真实的个性。
其实过多的像我们这样的采访对演员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你了解我那么多，当我演一个角色你说哦，知道他怎么演他怎么样，但其实就像魔术师一样，你不需要知道魔术师给你变牌的那个过程，你只要看他变的那个牌就好了。我觉得最好跟观众之间的交流是角色，而不是演员本身。本尊一旦出现，你所有的角色就是假的了。所以我不太去主动的去接洽真人秀。
嗯，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播客做下来，我感觉海星老师是一个其实非常有自己世界的人。你的归属感可以在你所处在的不同的情境之中，同时你会隔绝掉外界的很多很多也许对你来说没有那么有效率的事情，然后再让自己的这种能量最大限度的转化成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跟您比如早年接触到的非常传统或者正统的教育，以及整个包括经历过中国电视剧非常高速的发展的一个精彩的过程是有关系。可能也许到现在比如刚出道的艺人，他们可能就会过早的被整个商业体系所裹挟进去。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您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
对，是很幸运见证了高速发展的这个时刻。
反正期待说能够在真正的荧幕上或者是电视荧屏上能见到你的作品吧。
谢谢。
还有影史上，
影史上对
留下名字，
在影史上留下名字
必须的
必须的。行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talk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再
见。Ce curieux sourire qui m'avait tant plu, sa voix si fatale, son beau visage pâle, mes murs plus que jamais. Je me suis saoulée.